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希望与您分享每一位来宾他们自己的真实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的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安慰带领还有医治，让他们可以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之后，透过来到麦克风前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张云慈姐妹。第一次看到她的故事的时候，我会觉得她的人生其实充满了坎坷哦，从小到大，其实一路好像都有那么一点点不顺遂。真的在追求更好的生活，或者是心中的愿望的时候，却不断不断的被打击。然而信仰来到了他的生命当中，现在他学习知道上帝为他预备的到底是什么，他愿意等候，他也愿意在神当中追寻。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张云慈姐妹她的生命故事。云慈你好。
嗨，卢卡你好。
我想问哦，就是你的童年其实应该有一块不是很让你开心的回忆，那这块回忆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就是它从何而来，然后它影响你后面哪些事情？
从我有记忆以来，就是知道我妈妈爸爸都很忙，对，所以都是阿公阿嬷带我们的。那我阿嬷脾气非常的差，对。然后后来妈妈才告诉我说，哦，其实这个阿嬷呢，她是很希望我是儿子，对，因为第一胎就是姐姐嘛，那姐姐就是，我觉得第一胎都会备受期待，然后瞩目的出生，然后他会好好养他。可是，在第二胎，阿嬷就把这个期望寄托在第二胎，因为他觉得，女人一定要传宗接代，对，所以他就很希望我生出来是一个儿子。可是妈妈就是生出来之后是女儿，所以他就非常的失望。从我有记忆以来，就是他就是很常呢会教训我们、打我们这样子。那时候还没有弟弟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跟姐姐都会一起被打。
你有印象中妈妈告诉你，就是阿嬷期待你是男生这件事情是在你几岁的时候吗？
我觉得那是长大之后的事情。
哦，长大了是不是？
可是呢，这个我是当事人，我就会很感觉到，为什么弟弟都可以，可是我不行？
小时候就有这个差别
待遇。因为弟弟那时候出生，才刚出生，还躺在那个婴儿床里面的时候，很多人送了很厉害的礼物，什么电动车这种。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弟弟都还是婴儿，他不会坐，我要来去坐。然后阿嬷就会说，你不能做那个，做坏弟弟以后要玩什么，就是你会感受到各种的。所以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常常都感受到我好像是那个多余的那一个，然后什么坏事都会临到我。
那这带给你后面的成长过程有怎样的影响啊？
国中的时候我就会想要向外发展，对，就是觉得家里得不到的温暖，我就去外面找同学。那个时候就是大家都说我长得很漂亮，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还好，因为小时候就是 头发就是乱乱的，我也不知道。反正在这个我的那个同学群中呢，就是有一点算是被簇拥的那种状态。那我就觉得在那个地方可以得到被肯定，对，然后认同你的存在是有价值的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就很常跟这些同学出去，可是那些同学都是他们原生家庭其实有一些问题的，像其中有一个就是他的爸爸是被通缉的，所以他家里其实没有什么大人在管他，他就成为了那个少年群中的一个好像带领的人。
所以你们其实是一群彼此取暖的人，可以这么说吗？
对对对，大家的家庭都不是很好的，然后我们常常会聚集在公园，就是那时候我第一次学抽烟，然后学喝酒，就是跟他们一起。对，然后我刚刚有说，就是他们可能觉得我长得蛮漂亮的，然后就会有一些小男生想要追我嘛。那其实我当时可能恋爱的那个还没有被开窍，我不想要跟他们在一起。可是那个老大就觉得说，你怎么可以不跟我的兄弟在一起？你让我的兄弟就是伤心难过什么的。然后有一天，他就利用我同学一个女生同学，然后把我叫去他们家。然后他们家那在他们家就是好像混混的一个聚集地，就对，很多人在那边喝酒。然后他那时候那个老大那时候已经喝醉了，然后他就把我叫过去。然后其实我心里就想说，你要干嘛？因为其实我小时候脾气很硬，我是会跟别人就是呛起来吵架的那一种，对，那我就不想要屈于他的这种恶势力之下。然后他就把我叫过去，然后他说，你怎么可以让我的兄弟这么伤心难过？然后他就旁边就举起了一个酒瓶，然后就要打下去哦，就停到我的头上。然后我觉得我当下我不知道是谁给我的胆，我就恶狠狠的瞪着他，然后他就没有砸下来，这样子。
这是在几岁的时候啊？
国中，
国中的时候呢，所以你当时表现出来其实并不害怕这样子，
但我心里超怕的。
那这一个事件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呢？
这个事件发生了什么事？就是因为他们算是一个小团体。那我竟然已经跟他们就是有点算决裂的状态，因为他叫我做什么我不愿意嘛，所以后来就变成我在学校就有一点
被排挤。
对，被排挤。然后就是因为应该说他们那个小团体很像是好像大人眼中的坏学生，那我已经跟坏学生就是比较好了，所以好像我去到好学生那边也没有人可以接纳我，所以我当时其实又回到那个小时候状态，就是我觉得我的存在价值很低，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常会在那个纸上面就写自己的名字，然后写说你没有用，你很贱这样子，对，我就会这样写。然后写完之后呢，我还会去，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很流行，我现在想起来觉得很愚蠢，但那时候很流行，就是说你如果是厉害的角色，你的手上就要有几个刀痕，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我就会买了那个美工刀，然后去到厕所，然后就一直画自己，一直画。然后当我画的时候，我才觉得说，原来我还活着这样子。
这段时间过了多久啊？
这段时间哦，其实我觉得没有很久，因为我原本呢，从国小一直到国中，都算是一个功课蛮好的人，因为我懂生存嘛，因为老二哲学，你要懂生存，所以我其实一直都很努力的去做好我该做的事情，然后功课也大概都是前十名左右的那个状态。然后到了这个国中的时候呢，因为就是跟这些朋友有一些就是冲突了之后嘛，我就有点想要放弃自己。然后在放弃自己的过程当中，我就遇到了一个很有爱的老师，就是他是教那个公民与道德，对，然后他就是知道我有状况，然后他就有一天又把我叫去办公室，然后他就说云慈，在学校我就是你的妈妈，然后你有问题都可以来找我，那时候我记得，因为我姐姐都有新的东西，然后我没有。然后那时候我就很生气，我就因为我们都有戴眼镜，然后就把眼镜拿下来，然后在地上这样一直磨一直磨，我想要妈妈换新的给我，证明她爱我。可是我妈跟我说我没有钱，我没办法帮你换，所以那时候就是我一直都看不见这样。然后老师知道了，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钱给你拿去配眼镜。对，所以他就帮助了我，让我觉得就是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在乎我。 所以在那一件事情过后，其实我后来有去找那个老师，他其实不记得了。嗯，对，但他的那个是，就是他的爱太温暖了，所以我就在这个过后，我就决定我不要再当就是放弃自己的人，我要因为有一个人爱我，我要好好的活着。嗯，然后我就开始努力念书。嗯，对，虽然我也不是考什么北一女那种厉害的学校，但是我就考了一个就是跟姐姐一样，那时候松山家商，就是它也是一个公立的学校。嗯，对，后来我就考上了这个学校。
那在高中以后，你成为一个积极，因为老师爱你的关系，然后你选择 OK 好，我要一个积极的生活，积极的方式在校园当中。高中生活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后续影响了你哪些？
高中生活就是就是想要学姐姐嘛，因为姐姐是吉他社社长，所以当时我就也跟她一样，然后学吉他，然后加入吉他社。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女生然后背个吉他就会有大家会去会去关注你这样，所以当时我就认识了。我就认识了我这个前夫，对，他是我学长。
哦，所以你是跟初恋男友结婚咯？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小时候就觉得说，你就是这一辈子跟一个人交往，然后跟一个人结婚，然后直到老死这样子。对，所以我是很传统的性格，我跟一般的同学想法不太一样。对，然后我们是如何相遇的呢？他也是一个很偶像剧的桥段，就是我从楼上要走下来的时候，然后同学绊倒我，所以我就从上上滚下来，滚下来脚很痛，又扭到了，然后刚好学长就是前夫就站在那个他的教室门口，然后我就滚到他的脚边这样，然后他就把那个他就把衬衫脱下来，然后给我，他说学妹给你擦眼泪，就是从这样子的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就是相遇了，对，所以后来也是因为就是在家里可能没有得到那个被爱的感觉，对，然后所以就是很快就投入了感情。
所以谈恋爱的当下你是非常快乐的，因为你觉得可能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像男朋友一样眼中都是你嘛，这样子。
对，因为他就是学生时期的他是一个很单纯的人，就是他比如说他口袋有100块，他会给我95块，自己留5块那种，所以你就会觉得哇，他把他的全世界都给我，那他就是我的全世界。当时我就是这样觉得。那我觉得人都会，可能我不知道其他女生怎么样，但是我当时就是因为他就是满心满眼都是我的时候，他就很宠溺我，所以我就会想要做一个霸道小公主。对，然后就会因为我也不会沟通，因为家里也不会教你说如果一件事情理念不合的话，我们是不是要互相的沟通，然后去沟通出一个最好的方式这样子。可是跟他我就是不会嘛，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沟通，所以我都是用生气、生闷气，然后想要让他哄我，然后来感受那种被爱的感觉。对，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我都觉得我其实这样子蛮超过的，然后他都接受对，所以慢慢的就是他就是变成我的全世界，我的眼中就是只有他这样子。
所以就算平常可能会吵架、会生闷气，但是其实就内心深处而言，你是少不了他的，你是
对
把你的全世界都给了他的。
对，而且他其实也会跟我说我们要一起共组家庭。对，然后所以我自己就会有一个那个美好的憧憬，就是我们高中然后大学然后毕业进入社会之后，我们就可以结婚，然后就生小孩一路到老这样子。
你刚刚说他是前夫，所以你们交往多久之后结婚呢？
我们交往了第11年的时候结婚，
所以爱情长跑可以到11年这样子。
可以，可是我第12年就离婚了。
那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曲折的问题？
我刚刚有说到说我不善于沟通，所以其实我的这个霸道性格其实也有就是被那个奶奶影响，因为阿嬷就是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长久下来我自己想啊，一般的人可能也忍受不了。所以他在这个我们交往第7年的时候，其实我就有看到他手机有一个女生跟他传讯息，然后是那种很暧昧，就是他们已经好像是交往的就是进行式，对。然后而且可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的时候，当时我就觉得我的世界崩塌了。对，所以那个时候我是非常的 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我又想要跟这个人走到最后，所以其实有一点自己骗自己，就是说啊，那个他们可能只是传讯息聊天，没有怎么样，所以后来我就变得有一点神经兮兮，到觉得我真的受不了了，原本想要分手，可是那个时候他的朋友跟我说，戏棚下站久就是你的，所以你还不如跟他结婚，然后我想说哇，他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我很想要赢，我想要赢那个就是素未谋面的那个女生，我想要赢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她提出我们结婚吧。
她也答应。
她当时有一点面有难色，可是呢，因为她有跟我承诺说她要给我一个家，所以她就是有一点，我自己觉得现在想起来好像有点半推半就，就去登记了这样。对，
结婚以后你就赢了吗？戏棚就被你占下来了吗？
当一开始是这样觉得啦，可是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觉得女生要说她有第六感吗？还是说就是很跟你很亲密的人、很亲近的人，她有一点些微的变化，你都是可以感觉得到的。所以呢，我在结婚了之后，其实就还是有不断的去查她的手机，跟查一些 Facebook 或是 Line 之类的，其实都还是有那个女生的
存在
影子，对，但他总是不会真的让你找到一个答案，所以其实我都说我自己是抓奸大队，就是我会听到一个声音，我就立刻要冲去那边，可是我完全就是抓不到，所以我那时候变得有一点
疑神疑鬼，
对，而且我精神是有点衰弱，就是我是没有办法睡觉，对，所以后来就是都要玩到早上。就叫朋友陪我玩到早上，然后才去睡觉这样。
欢迎回来云彩飞扬，今天在我们当中的是张云慈姐妹。刚刚讲到说你在结婚以后结婚前其实就是只是为了争一口气，然后为了要说哦，我是这个男的唯一选择的这个名分，然后我跟这个男的走上红毯结婚。但是结婚后其实婚前的疑虑你同样存在着，你一样觉得说哎，我的先生是不是在外面还有其他人，这段时间你说你过得疑神疑鬼，然后精神耗弱，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当时就是因为已经发现就是结婚不是一个结束，就是他们的关系还是持续的存在，所以那我就要想别的可以赢的方法。那我当然不会想到是我脾气性格的问题啊，我就会想外在条件。然后那个时候我知道的那个女生她是很瘦的，然后很娇小的，对，所以当时就有一个机会可以去抽脂，因为这个前夫他的有一个朋友在卖这个医美的器材，然后他就说哦，那你去那边抽脂的话就是可以给你算便宜还是什么，反正就讲了一堆话术，然后我就有一点被鬼遮眼，觉得说我要抢救我的婚姻，我就是从外在做起，然后其实我当时已经很瘦了啦，我那时候才50公斤，然后但是我还是就是被鬼遮眼，就是我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去抽脂了。那抽脂大家都知道嘛，没事就没有事，有事的话可能其实你连命都没有了，那当时我真的没有想那么多，然后我就是签了这个同意书之后隔天就自己坐计程车去抽了，对，也没有任何人陪我。那我在抽脂之后呢，其实就是全身会肿胀嘛，那当时有一个技术叫做自体脂肪移植，对，就是你抽出来的脂肪它还可以就是再做一个什么样的处理之后，对，然后打回你自己的身体里，然后当时他就说我抽出来脂肪太少了，没办法帮你填补哪里，不然就是送你补在这个左边的臀部这样好了。就弄完之后我就是才是噩梦的开始，我当时呢就是弄完也恢复了一阵子之后，可是我那个臀部的地方就是它那个脂肪 好像没有跟我自己身体是融在一起的，他是有点凹凸不平的。嗯、然后他就跟我说：“哦，你就去给那个按摩师按摩就好，就把它推开就没事了。”所以我就一直去推那个地方，就是我补进去的脂肪，一直去推。然后到有一天，它长得很像一个甜甜圈，在我的这个臀部上面，你摸会有个凹槽的。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害怕，而且一碰到就会非常痛。然后我就去给那个医生看，那医生跟我说。哦，这没有什么啦，就是你的脂肪坏死而已。嗯、他讲得很云淡风轻，然后就是直接叫我进到诊间，然后就拿一根很粗的针，就这样插下去，要把这个坏死的脂肪抽出来。然后当时我真的觉得很痛，因为那个针跟我们平常打进去的那种血管那种针不一样，它因为脂肪的分子比较大，所以它那个针是比较粗的。然后他就帮我打进去了，我很痛，我就流眼泪，我就跟他说：“你可以帮我打一个麻醉吗？因为真的太痛了。”然后呢，医生又跟我说：“反正你打麻醉也是一针，你戳下去也是一针，那你就忍耐一下好了。”嗯，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刚开业，他想要省钱，所以当时我就做了这样的治疗之后，那他有这个针有戳很多个洞，所以其实他是有伤口的。那个伤口呢？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但有一天呢，我在睡觉的时候，我就压到它，它就流出了许多黄色的组织液。嗯，因为它一直都没有，它这个伤口一直都没有好起来。那当时我就很害怕，因为我以为是蜂窝性组织炎嘛。然后我问了那个医生，医生也跟我说蜂窝性组织炎，所以他就把我转到这个马街医院去。对，然后在马街医院。他就帮我清创，他们也诊断是蜂窝性组织炎，一开始是这样子，所以就是清创，然后后来我就是离开那个医院了之后，他们其实有做一个细菌培养，然后培养到了这个后面呢，隔了两周之后，他告诉我，我真实得到的不是蜂窝性组织炎，是一个很罕见的菌，叫做非结核分支杆菌。嗯，对，那它的细菌的特性就是。你吃抗生素它不会好，然后它会一个洞变成两个洞，两个洞变四个洞，然后它会不断的往你的骨头里面去钻，然后直到它如果吃到骨头，就是可能连骨头都要挖掉。然后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整个大傻眼。我不是抽脂想要抢救婚姻吗？结果现在变得更丑，我觉得我前夫一定他除了他不会爱我，我自己都没办法爱自己。然后当时我就很绝望。那因为我那时候是去马街医院，我就是每天都要去回诊，然后去清创，然后他会给我很最重的抗生素，嗯、就是健保那时候两个礼拜要帮我付10000多块的药费，就是它是很贵的药。然后呢，我就是在这个一直反复回诊的过程当中，有一天我就拿到了一张福音单张，那上面就写说。我的上帝可以医治你，然后看到了医治就有一种他好像出体跑出来，我想要得医治。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到，其实过去我姐姐有传福音给我，她有跟我说就是你可以跟上帝祷告，那当时我就是敷衍她一下，我就说好，那我跟她祷告停车格。所以其实在还没有伤口之前的那一段时间，我其实都会祷告有停车格这件事情，然后我只要一祷告就会有，然后这个回忆就突然想起来了，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死马当活马医，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是真的还假的，因为我过去就是很喜欢拜拜，但是我当时已经没有办法了，我就想说好啊，那如果这个单张上面写说上帝可以医治人的话，那我就试试看。所以我就我那时候大概是四月的时候拿到这个单张，然后我就开始祷告，但是我也不是那种就是很有礼貌的，我是说啊，上帝你那么厉害的话你医治我啊，我就每天这样讲。然后呢，我在这个我从一月开始发现这个伤口，然后到四月开始祷告呢，然后五月的时候，奇迹似的这个伤口竟然愈合了。嗯，所以它愈合了之后，我就想说，好，那我赶快去受洗，因为我就是有那种还愿的心态，因为我以前拜拜嘛，所以就赶快去受洗。所以我第一次进教会就是去受洗。嗯，对，然后受洗了之后呢，就是。大家就跟我说，你可以祷告啊，你可以继续祷告，因为上帝喜欢人家跟他祷告，你可以跟他要礼物。那我五月受洗嘛，然后6月22是我的生日，所以我就在这个当中，我又祷告说， 我想要用小孩挽救我的婚姻，你看我就是一直 focus 在这个婚姻上面，我就想说有小孩可能就是老公会不一样这样，然后我就跟上帝祷告说，那反正你都那么厉害了，你就给我一个礼物，我想要一个小孩，这样，然后我就这样每天祷告，结果呢，就到这个生日的前一个晚上。然后我就想说，反正隔天就生日，我就想要先验孕，反正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然后结果一尿下去，验下去的时候，竟然是两条线，就是我从来没有这么顺利过。你看，我要停车格就有停车格，然后我祷告伤口愈合，就愈合了。然后我现在祷告小孩这个最难、最不可能的也有了，然后就觉得哇，上帝实在太奇妙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很开心，然后。但是我的婚姻状况还是一样啦，就是他还是一样，没有什么任何的起色。但是我自己就心里很澎湃，因为我觉得小孩生出来就可以改变一切。对。然后就在怀孕八周的时候，我就觉得感觉有点不太对劲。我的伤口它又开始流出这个黄黄的组织液了。然后我就很害怕，因为我不知道，因为当时呢，那个医生告诉我这个菌是很罕见的菌，它没有任何的，就是一些
特用药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看你的运气这样。所以我想说，我该不会运气都用光了吧？我运气不好，开始衰事要来。然后我就去看医生，医生说就是他对我很，他说很抱歉，你的伤口复发了，就是那个细菌它可能其实没有被完全的
杀光。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很焦虑，我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怀孕的话很多药是不能用嘛。然后我就跟医生说，可是我怀孕了。他说那不然你就先拿掉，反正你还很年轻，你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嘛。然后可是我心里就想说，这是我祷告然后上帝给我的。那我祷告了他给我了，然后我因为这个事情我要拿掉嘛。我没有办法拿掉这个孩子。
对于刚受洗的一个基督徒，你刚刚讲说，哦，好，这是上帝给我的礼物，我这样看待这个小孩。
对。
但同时上帝给你的另外一个礼物其实是落空的，就是你本来以为伤口好了。
对。
这个时候你怎么样在这两个礼物之间权衡呢？这样。
对，当时我觉得可能跟我的性格也很相关，因为我是一个比较负责任的人。我觉得这个孩子已经在我肚子里，而且又是我跟上帝要的，已经在我肚子里了。我能够因为自己然后抛弃他吗？就是当时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的。我觉得一个小生命，而且他是有心跳的，然后你要因为自己然后去放弃他，那时候我就做不到。所以我就跟医生说，那如果不拿掉我可以怎么办？他就说没有怎么办啊，你就不能吃药啊，然后你只能就是祈祷这个伤口不会扩大。我说那不会扩大怎么办？他就说你就是按时清创，把那些肉刮除。但是你要知道哦，你是孕妇，你清创的时候是不可以打麻醉的。然后我心里就想说天哪。但是可能我觉得为母则强，真的是我觉得你真的要亲身去经历了，你才会知道当一个孩子孕育在你的肚子里的时候，你可以因为这个孩子放弃很多自己的权利。对。然后就是为了他
很大很大的力量，
就是牺牲自己这样。对，所以当时我就选择，好，那我就不要把它拿掉，我就是要专心养这个孩子，然后自己去清这个伤口这样。
那后来伤口有因为你这个样子而变好吗？还是变坏了？在一个没有麻醉，然后也不能吃抗生素的状况之下，
没有变好。
当时你有跟上帝怎样的祈求吗？或者说你内心中跟上帝的祷告，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你都跟上帝讲些什么？
我当时确实没有跟上帝有太多的抱怨，但是我偶尔会问他说你要我做什么。我说我会跟他说，我伤口不是你让我得医治的吗？然后这孩子不是你赐给我的吗？那现在这个伤口又这样子了，那为什么会这样？我问了为什么，可是没有人回答我。
所以就算这一路这样看起来受洗的喜悦其实很快就越来越
消失殆尽，
越来越困难哦，这样。
对。
可是你还是愿意相信的，你还是觉得肚子里的是上帝给你的礼物，然后伤口会好的吗？这样。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当时我就是半信半疑，因为 因为我的婚姻就是因为我当时有伤口了之后，其实我的前夫他不知道怎么处理，他也没有办法面对我，因为他当时他也很鼓励我去抽脂，所以他遇到这个有伤口然后我又怀孕的状况，其实他不知道要怎么去处理，所以我当时我会觉得我其实没有一个依靠。可是还好我就是有一个小组，对，然后小组员平常我们都会有一起聚集的时候，所以就是在那个很痛苦的过程，就是他们陪伴我。其实我没有离开教会，但是我会不想祷告。嗯，对，我会觉得反正我祷告也是这样啊，然后每天看着天花板，然后肚子很大这样子，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接下来能够做什么。
那现实层面而言，就是肚子越来越大这样子，然后伤口一直在那里。嗯，最后事情怎么解决进行的呢？
我想起来，就是有一次，我又有点问神说：“你到底要干嘛？”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一则新闻，然后那个新闻呢，就是一个光头的妈妈生产完了，她其实在那个怀孕的过程当中就被确诊罹患了好像某一个癌症，然后呢，医生跟他说孩子可以留下来，你治疗也要做，然后所以他是一边治疗一边就是孕育孩子，最后孩子生下来是很健康，然后他光头然后在那边笑的那个脸我永远不会忘记，我觉得就是如果他可以的话那我也可以，对，所以当时我觉得那绝对没有什么是巧合，也不是什么偶然，就是上帝真的会透过环境他兼顾我，就让我看到了这个新闻，因为平常我真的不看新闻的，可是他就跳出来了，他就鼓励我说他是一个癌症妈妈，他可以很喜乐，那我相信我也可以。可是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好像就是一直被打击一直被打击，就我怀孕七个月的时候，其实我怀孕的过程都非常不舒服，我会心悸，我会非常不舒服，然后甚至宫缩，然后呕吐什么的。然后就在怀孕七个月的时候，我就就是滑手机，我就看到这个前夫跟了那位女生出去这样子，所以那一件事情就是整个压垮我了。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再相信任何的事情或是上帝什么的。当时我就很想，因为那时候住十六楼。我就很想打开窗户，从那个窗户外面跳下去。我觉得我不可能有什么幸福的人生了，我就是要跟着他一起下地狱。当时我就是这样想。可是呢，我刚刚说我是很负责的人，打开窗户打开的那一刹那，然后我就因为我的胎动，就是我女儿她很动得很激烈，他很会一直动来动去，然后感受到胎动之后，我就觉得我不可以这么自私，他可能很想上天堂，他不想要下地狱，我不可以带他下地狱。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打电话给姐姐，我就跟他说我没有办法，我撑不了了，我觉得我活不下去，因为我一直在骗自己，我用各样的方式骗自己，不去看那个现实层面，就是其实他根本不爱我，然后我应该要怎么办，我不能再继续待在这里，再待在这里的话我觉得我一定会跳下去。然后姐姐就说好，我现在立刻就带人去帮你搬家，然后他就带了这个教会的弟兄，然后一起来家里，然后立刻就把所有的东西哦，大概在一个小时内吧，全部打包带走。对，然后我就离开了那个家。那当时我就有传讯息给我的前夫，就跟他说我知道就是你已经跟这个女生在一起很久了，然后我觉得我也忍受不了，所以我们离婚吧。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张云慈姐妹，她跟我们分享了其实在一切的一开始，她是为了挽救她的婚姻，她选择去要动手术，要整形，选择要怀孕，但是结果到了最后她其实是三头空。然而耶稣是怎么样拯救她医治她的，我们下一段再回到节目当中。 欢迎回来云彩飞扬。刚才在节目当中，我们的来宾张云慈姐妹她说她在怀孕的当下其实有想要寻死的念头哦，认为说自己的生活已经到了一个没有办法承受的地步，面对怀孕自己的丈夫孩子的父亲竟然感情当中有第三者，然后自己的身上除了宝宝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伤口，对一个女生而言其实可能一个破皮什么之类的就受不了了，但是她竟然是需要去每天清创，有疤痕之外可能还有疼痛，这些都给她很大很大的打击。我想问一下，在那个当下面对这些打击，你有怎么样子在信仰中问过上帝是要救我吗？还是你质疑他说这不是你给我的礼物吗？当时你跟上帝是怎么样子的互动，怎么样子的问上帝这一些问题呢？
当时就是有人跟我说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当然我不相信啊，我觉得你要给我祝福你为什么不直接给我，而且你要化妆，然后我觉得其实我是承受不了，所以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离婚了之后呢，那时候就刚好准备要待产嘛，所以我几乎每天都躺在家里，然后肚子很大，然后躺在那里我就是两眼无神，然后就看着天花板，我也不想祷告，我觉得就是我什么都不想做，对。然后呢，但是因为我姐姐就是她很担心我，那时候他把我接待到他家去住，然后呢他就担心我，担心到这个鬼剃头，他头上一块头发都没有了，然后我就想我不能成为他的累赘，对，我不能，就是他自己可能当时他也自顾不暇，可是如果他还要顾我的话，我觉得这样子是不对的，对，所以我觉得我说我很负责任嘛，所以我就想要为自己负责，我就不要让他觉得就是我是那种很就是自暴自弃的样子，所以我还是会小组员来，然后祷告，我也会祷告，然后我会读经，我会听诗歌，然后把 Good TV 开着，然后就这样躺在那边听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有一次是让我很冲击的，就是我看受难记，对，我看受难记的时候，然后看到耶稣就是被鞭打，然后他没有穿衣服，然后他受所有的屈辱，要扛这个十字架他也扛不住了，因为他要到这个山上被钉十字架，那个十字架有没有要自己扛，我就看到后来他被钉在那个十字架上，然后那个满脸都是血，然后他讲的第一句话是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因为耶稣是为我们罪钉在十字架上，我当时就感受到那个就是那个爱很大的就充满我，然后我就觉得我可以再更努力一点，反正我就是开始祷告这样，然后等待生产，生产完的时候我就是一直都有祷告，然后上帝也让我就是剖腹，就是我剖腹了之后也很快就恢复了，就是他护士叫我下床我就马上可以下床，通常会很痛嘛，然后下床然后自己去上厕所什么都可以了，就是都很正常了，然后我就跟上帝祷告说那我要赶快存那个母奶，母奶存到三个月之后我就去做这个大的手术，就是不断的就是把它在更大范围的把它清空这样子，对，然后就是在这样子清，然后要愈合，然后又没有愈合，然后又在打开，然后又要快要愈合，其实这个当中是蛮灰心的，但是我觉得可能真的有孩子有差，就是我觉得他没有爸爸了，所以我是他唯一的依靠，那如果我没有好好的活着，对，可能就是说活出一个榜样给他看吗？我会觉得他很可怜，对，他是我的责任，我应该要负责。所以一边清创的时候，我还是都会带他上教会。然后一开始当然我不想要跟人有接触嘛，因为我觉得我离婚，然后我是基督徒，大家都说基督徒不可以离婚，那神配合的二人不能分开，这句话就烙印在我心中。我其实一开始觉得我很丢脸，对，我觉得我不配得到别人的爱，或是上帝也不会爱我，因为我犯了这个错误这样子。但是呢，我觉得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很 都很接待我，就是他们也不会说你是单亲妈妈不要来教会还什么的，他们都还是很帮忙，然后我们就一起在那个教会当中一起成长这样。
可是我还是想问哦，就是当然你说外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很包容，对你很有爱，这些我们可以想象。嗯，我们身边可能也有许多像你一样有这种负责任或者是愿意承受愿意扛起责任的特质的人。
对，
但是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你自己回看你的人生，你会不会觉得好像真的没什么希望了，或者是我的人生难道就真的要全部都得我自己一个人一肩扛吗？你会这样问上帝吗？
我好像没有问过这个问题耶，但是我会哭我会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弄好了，孩子也睡了，然后我就点一盏小灯，然后就在坐在那里，然后我就开始祷告，然后我也不知道我祷告什么，然后我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我就觉得说就是你没有希望也没有办法，因为我现在是个妈妈，那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我只能祷告，就像我觉得好像我的伤口一样，就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然后我自己会觉得说，因为我其实在婚姻上面就可以看出来我是一个很忠心的人，所以我可能觉得我进入了一个信仰了，我也对这个信仰就是我要对他忠心，所以即便我可能有怀疑，可是我还是继续的祷告。所以我继续祷告的时候呢，其实教会如果有参加教会的人就会知道，他其实有办很多特会，就是医治特会啊，然后医治释放特会啊，然后什么超自然特会啊等等的，让我就是想要去追求，就是希望我去到那里之后我就可以得着医治。所以其实我真的也有去做这些事情，然后一直去特会，甚至那个特会的那个牧师是外国人，然后我还请别人帮我翻译我的状况，然后跟他说，然后他帮我祷告完之后，我就回家觉得说，哇，我今天已经得医治了。甚至我还会就是因为我看这些圣经有讲说禁食祷告嘛，所以我就还有做这个禁食祷告，就是很想要用那种我可以做什么换得一个好的结果的这种逻辑，这种模式。所以我当时就是这些都有做，然后我也读圣经，然后我也祷告，因为我心里想说我现在就是这个信仰了，我信这个耶稣的话，我是不是就是要照他的模式去拜他吗？去做好像我以前就是买了三牲四果，然后买了一些金纸，然后去到那个庙里面拜，我的想法是这样子，所以当时我就照着这样做。但是我觉得有一点不太一样，就是我会去陪伴好像也像我这样子状况的人，可能婚姻有一点受伤，或者是带孩子不顺利，然后他情绪不好等等的，我有把一些精神分到那边去，就我开始去陪伴别人。所以其实我可以胡思乱想的时间慢慢慢慢的变少了，对，然后整天就是会就是浸泡在神的话里面，因为你如果要陪伴一个人的话，可能就是也是要陪他读圣经啊什么的啊。
可是就现实环境而言，其实并没有改变哦，就是伤口还是在你的身上，然后你的婚姻是破碎的，然后你的家庭你是一个单亲妈妈，为母则强的单亲妈妈，上帝有怎么样带领你让你的生活更好吗？
我当时就是我就是看这个圣经里面说不可停止聚会嘛，好，那我就是聚会。那在聚会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人跟人有交流有交通是很重要的，你就会你眼界会越来越开，你不会觉得我不会再 focus 就是我是全世界最可怜的，没有人懂我。其实因为你开始出去走出去跟人交流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也有很多人，然后他可能状况不太一样，可是他跟你的感受跟想法是一样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子的交谈是可以互相医治的。对，所以就是在那样跟弟兄姐妹的就是相处过程当中，其实虽然环境没有改变，可是慢慢可以感受到有喜乐的感觉。对，然后你就会发现，小孩这么健康长到这么大了，开始发现有一些值得感恩的地方，就是我原本可能是 都 focus 在我的痛苦，可是虽然痛苦还是有，可是我把它分一半去 focus 在
别人的痛苦、
就是、或者是我值得感恩的地方、嗯、所以我的痛苦好像没有那么痛苦了，对，当时是这样子、嗯、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心里面还是会有追求吗？也许你希望你人生拥有一个健全的家，或者是你希望拥有一个像当初并没有伤口一样的皮肤身体。
嗯，我觉得当时我是很自卑的，因为就是我自己一直觉得基督徒不能离婚嘛，所以离婚之后我就是犯了错了，我是一个犯错的人、嗯、所以我不知道，我不觉得我配拥有一个什么样的幸福。可是当我就是带着孩子出去，可能我们两个吃饭的时候，他那时候也很小，可是他看到隔壁桌然后别人的爸爸会去喂那个他的小孩的时候，他就会一直看一直看。然后当时其实我心里有跟上帝说，就是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给他一个爸爸吗？当时是有这样觉得、嗯、对，但是其实我不敢追求，我也不敢说，我也不觉得说我好像有什么条件可以去选择，对，这是只有在心里默默祷告而已。
嗯，但是基本上前夫那边你也是完全放弃，就没有要跟这个人再相处了吗？
就是其实原本有跟他提出，就是说如果你玩够的话，是不是我们可以再重新组建这个家庭？可是我自己心里想的是这样嘛，可是我觉得他可能也没有办法面对，可能我身上有个伤口，然后可能是他造成的，然后过去那些他带给我伤害，他可能没有办法去面对。我自己觉得啦，他看到我就会觉得他就会反，就是浮现他做那些事情，所以他没有办法就是恢复到从前这样。对，所以这个念头也打消了，对，当时就没有了。
那上帝后续怎么样子赐给你你从这么痛苦的生命经历当中，但是又逐渐帮你开路呢？
嗯，当时我就是花了更多的心思，我觉得就既然我没有什么，就是我想要就是一个健全家庭，虽然我没有哦，但是我已经不再去强求，觉得说我想要什么我就一定要得到它，因为在我的这个生命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要的都没有，对、嗯、然后所以我是有一点觉得说算了算了算了，反正我想要的他也不一定会有，那有句话叫做命里有时终须有嘛、嗯、所以我就不再去就是执着要抓取一些什么，所以我就开始，就是我可能性格就这样向外发展，我就开始去可能在比如说认识一些网络上的朋友的时候，我会想要跟他们讲福音、嗯、然后我觉得上帝也很特别，就是都会让我认识到跟我状况类似的人，可能他们也是女生，然后丈夫之前有劈腿，然后生了一个孩子这样子的状况，然后我就会觉得哇，那我的使命来了，就是我如果可以就是靠着这个信仰这样子一路走来这里，我还可以感受到喜乐的话，我相信我这样陪伴他们，他们也可以、嗯、所以就是把这个时间放在这个陪伴人的过程当中，然后呢就认识了我现在的丈夫。嗯，对，当时其实我也没有觉得我要交往还怎么样，然后他就跟我说你的伴侣的这个条件是什么这样，所以就是我就把我的条件开出来嘛，但是我没有觉得他是我的另一半，嗯，我也没有想要去交往另一半，因为我自己有孩子，我就知道有孩子的人如果你要进入第二段婚姻你要想很多，而且过去就是有受伤嘛，而且我也觉得我自己没有资格，嗯，对，我常常听到很多人就是说你就是要挽回你的前夫、嗯、你就是要挽回他，你就是要等待他，对，但是我自己就是我也尝试过了，可是就没有嘛，所以其实当时我是没有觉得我还可以有一段婚姻。
但当一个对象冒出来的时候，你有去向上帝寻求吗？
我有跟上帝祷告，就是说如果是他的话，就是这个人是你要赐给我的话，那我们就可以顺利交往下去，就我会爱上这个人，可是如果他不是的话，就是请他把他挪走、oh. 对，我就是当着，因为我可能我自己的性格是比较不知道怎么拒绝别人、oh. 对，那如果我就是好像我把他带进这个信仰，然后我又跟他说我不喜欢你，我觉得他好像会受伤，所以当时就是祷告完之后，那相处的过程就慢慢的有一些 好像有一些感觉，嗯，对。然后当时的牧者就说：“哦，那你可以试试看呢、啊，因为他觉得我还很年轻，嗯，然后就是可以试试看这样。”
嗯，所以上帝最后也带领你跟他走进了婚姻，他也成为了基督徒。
我觉得上帝是垂听祷告的神，所以他在我祷告的时候，其实他知道我很需要有一个家，一个完整的家，他也知道我很希望孩子有个爸爸，所以他就赐给我一个就是先生，他现在他也跟我们一直在教会聚会，然后呢他也对孩子很好，他也包容接纳我有过一段婚姻，然后我甚至跟他们家人其实现在还是会有来往，但是他完全包容我这些过去，而且他也很支持我，就是把这个福音传给这个前夫的家人、嗯、然后让他们也可以一起来到教会聚会。我就觉得哇，神的计划真的永不失败，他会让一个人的人生看似好像失败，可是因为你相信他，你就转败为胜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关系，我觉得我很满足，我也觉得很幸福。
那我想问哦，就是这一块上帝帮你填补了，你本来认为自己是一个单亲妈妈要自己带着小孩的人，但你的伤口呢？
哦，对啊，这个伤口其实很特别。我当时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告诉我说这个伤口他没有办法告诉我他什么时候会好，他说要看运气，有人五年，有人十年，有人吃了一辈子的药他都没有好。嗯，我就想说天哪，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噩耗这样。那既然他都告诉我了这个时间不是我可以确定的、嗯、那我就想说好嘛，那最坏最坏的打算就是我就跟他吃药一辈子这样、嗯、然后但是我没有再继续focus 这个伤口，就是说上帝你一定要医治我。对，我开始明白说很多时候凡事都有它的定时定期，那这个时间这个期限是我不能去掌控的嘛，那我就不要继续好像我要一直很执着这件事情，我就把它放掉之后，然后呢就是一样嘛，我就是聚会啊，然后读圣经啊，然后带小孩啊这样。有一天呢就有一个师母，他就问我说：“欸，云慈，你那个伤口还好吗？”然后我就突然想到说：“欸，我好像有两天没有把那个纱布掀开了。”对，因为其实那个伤口呢，它旁边都要贴很多纱布嘛，然后每天这样掀开，然后就再贴回去，再掀开贴回去。其实我旁边的皮肤都是烂烂的状态，然后长满了疹子，但是那两天特别没有不舒服的状态。那其实我有感觉，它好像慢慢伤口慢慢在缩小。但有时候我会不敢去看他，就我不想要让我的有期待然后受伤这样，我就想说我先不要去看他，先不要去看，想要逃避个两天这样子。然后那个师母跟我讲说你回家看看，嗯，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好，然后也一样把小孩就弄睡嘛，然后也点一盏灯在那里，然后我就心跳跳很快，我不知道他今天到底怎么样，然后就把它掀开之后，我需要拿一个很细的棉棒去探他有没有就是哪里还有就是没有愈合的洞这样子，然后我就这样子慢慢的去刺这个伤口的边边，诶，好像他的皮肤的触感不太一样，不像是里面的组织，就是像是长出来的皮肤那样。嗯，然后因为长出来它又是一个很大的伤口缩小，所以它其实会有个厚厚的疤。嗯，然后我就这样子戳戳戳戳戳，然后戳完全部之后，我发现它完全愈合的时候，我的心脏都要跳出来了，就是我等好久哦，两年半，然后就是你每天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然后大家都没有任何的起色，甚至更严重。然后严重到最严重的时候，那个医生跟我说你要从另外一边再开个洞，所以它已经变成一个隧道了，你知道吗？它是一个隧道，在一个女生的身体里面，它是一个隧道。然后它真的完全愈合的时候，我就跪下来跟上帝说，谢谢你医治我，这是我人生当中真的经历的就是最痛苦，但是我又觉得这是一件最幸福的事情，因为医生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好。然后我就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就跟我说你的伤口好了，就是那个疤很难看嘛，他就说我帮你做一个疤痕修复好不好。但是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不想要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那个伤口在我的身体它是一个上帝的印记，
就是他帮我盖印章说你是属上帝的人，所以我就跟他说那是恩典的记号，我不要做修复。然后医生跟我说感谢主，原来他是基督徒。我到最后那一刻我才知道原来他是基督徒啊。嗯，对，然后我就觉得哇，很感谢就是有这样子的经历让我这样一路喜三温暖。可是到现在我回头看的时候，我觉得等待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要把某些东西好像紧紧抓住在手上，因为其实这些事情我们根本做不了，我们也无法就是想要让它有一个是我想要的结果。但是如果你愿意放手的话，上帝会给你一个更大的，就是你意想不到的祝福。我在这个伤口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的性格被修剪非常多。对，因为我要等待，我不能急，我要慢。当我要急的时候，我又要等待。所以在过程当中，以前我很容易讲一句话就伤害别人。嗯，对。但是我知道这个圣经上面教导是说，我们要造就安慰劝勉人嘛。嗯，所以我就开始在讲话上面下功夫。然后，因为还自己有孩子嘛，我也想要让他就是有一个好榜样，就是我说出来的话是要可以造就别人的，是要对别人有益处的，所以开始在这个讲话上面下了功夫。嗯，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我很感谢有这个伤口啦，让我在各样的事情上面都做了很好的调整。
今天非常感谢张云慈姐妹可以来到云彩飞扬分享她的生命故事，也非常谢谢她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张云慈姐妹她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或者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 还有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节目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 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